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用听的 F1。这集是新闻八卦的简报。而过去一个礼拜呢，自从上次日本站结束之后，发生了几件比较重大的事情哦。首先呢，是龙哥 Fernando Alonso 呢正式宣布他跟 Aston Martin 会继续的续约。那目前的合约看起来呢，应该是个复数年的合约哦。看起来他会一路比赛到2026，应该是没有问题。那之后呢，应该是据报道是说有可以去转成一个类似顾问或是管理阶级的一个工作，所以这个合约呢看起来或许是多于两年的一个合约。那龙哥在这个合约里面呢，如果照报道的里面的内容的话呢，那确定说他大概会在 Aston Martin 身为车手大概在这边做一个退休，那之后呢还是会继续留在车队里面呢进行一些我不确定是变成车队的管理阶层带领车队，还是他就是担任一个顾问的一个工作。那看起来是他基本上已经把他接下来几年的一个工作，包含可能从车手第一线退下来的工作都已经找好了。那这是龙哥这边的一个状况。那他个人是说呢，他很期待再跟本田汉达这边来进行一个合作。如果不太清楚之前他跟汉达恩怨的一些听众朋友们的话呢，就是他在之前加入 McLaren 的时候，在汉达这个引擎的这个部分呢，是成为龙哥大概在 F1 生涯里面算是最黑暗的一段期间哦。那段期间呢，基本上是除了没有办法拿到积分以外呢，也是常常在垫底哦。而且一天到晚因为引擎的问题哦，车子的问题，他到一天到晚被罚 penalty 哦。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在当时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如果以现在的车队来看的话，就是今年的 Alpine 可能还要再糟糕一点的一个状况哦。那这个是龙哥之前跟汉达合作的这个过程呢，可能不是那么的一个愉快，或是不是那么的一个美丽哦。也许呢，这是龙哥自己在他的一个人生的清单上面有一个坎，他过不去，他可能觉得我需要证明我自己是可以跟汉达这边呢，也可以有一个好的结果哦。这个部分呢，就来看看他们到时候更换这个引擎之后呢，换成本田的引擎之后，会不会这个 Aston Martin 的表现呢，也会变得比较好哦。那因为龙哥这边确定了他的合约之后，变成先前的一些传闻，就是有传闻说在 Mercedes 这边 Toto Wolff 已经有给龙哥一个算是 offer 一个合约哦。但是 Mercedes 这边是希望龙哥能够在四月，好像四月中以前呢就来决定，也就是说他有这个合约是有一个时间限制的。那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呢，没有多久龙哥就宣布了他会跟 Aston Martin 继续的续约哦。我不确定是不是 Mercedes 这边真的有给龙哥一份合约，那如果有给呢，是不是这个合约的内容并没有办法让龙哥满意哦。总之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呢，龙哥又再一次的成为一个算是今年 F1 车手市场的一个另外一个震撼弹，然后他一定会接下来呢引起其他的一些连带的效应哦。最基本的来说呢，就是 Carlos Sainz 这边呢，本来有传闻说他需这个 Aston Martin 的高层呢是有想要用 Carlos Sainz 来替代龙哥的，但现在龙哥如果继续留在 Aston Martin 的话呢，看起来 Aston Martin 这边这个车队也已经门关起来了。那 Carlos Sainz 现在能够选择的车队真的又少了一支车队，那变成你现在只剩下 Mercedes、 Red Bull 红牛这边，然后还有之前传闻的奥迪 Sauber 的这个部分。那我们之前有稍微分析过一下这几个车队对于 Carlos Sainz 的一个状况到底适不适合他哦。那目前看起来呢，可能 Mercedes 这边会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选项啦。那也有消息指出呢， Mercedes 这边也是很积极的跟 Carlos Sainz 有所接洽。在大概两三天前呢，也有消息传出来说应该最初是在礼拜一还礼拜二的时候， Essentially Sports 就已经有报道说他认为他们有报道说 Mercedes 跟 Carlos Sainz 已经基本上达成了签约的一个协议，只是还没有正式的签下去哦。那本来也有报道说是预期在这个周末呢会来进行一个公告哦，但是目前至少截至录音时间为止呢，还没有看到双方这边有任何的官宣哦。 所以这个新闻呢不太确定是到底有多么的真实，不过也因为龙哥，这一切都是因为龙哥的合约来又引发了接下来这个效应啊。那我想我们可能很快的会来知道说 Carlos Sainz 的一个状况。那在前几天呢，这个消息爆出来之后呢，在德国这边有一个体育报，他是有讲啦，他说其实Mercedes 跟 Carlos Sainz 一直有保持联络，就是在当 Lewis Hamilton 这个消息爆出来之后，然后在这个部分呢 Carlos Sainz 是希望能够至少要一个两年的合约，也就是说至少要签到2026年哦。但是 Mercedes 这边的态度呢就比较保守，应该或是说模糊一点点。那因为 Mercedes 这边呢，照 Toto Wolff 所说的，他们还有小 Kimi 可以来做一个选择哦。他们对于小 Kimi 的评价是相当相当的高的，但是是不是要一开始呢，在小 Kimi 只有 F2 一年的时间就把他拉上 F1 呢？这个是可能 Toto Wolff 跟 Mercedes 这边需要考量的。但他们的想法是说，那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 Mercedes目前的想法是给一个一加一的一个合约，有点像之前Lewis Hamilton那样，我先是一年的合约，然后再来一个一年的选择权哦。但这个部分呢，可能就不是 Carlos Sainz 所希望的一个合约，所以他们说其实两边呢是都就是 Carlos Sainz 也想去 Mercedes，Mercedes 也想要 Carlos Sainz， 但是合约这个部分呢，对于这个一加一或是直接两年哦，这个可能他们还要去达到一个共识哦。但是因为在大概两三天前的时候是说这个已经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我不知道内容是什么，但是目前至少没看到官宣，所以我们不确定详细的状况，那就等他们正式的宣告之后呢，我们就会知道这个车手市场呢Carlos Sainz 的下一步会是什么。那另外一个呢是之前 Carlos Sainz 有被传闻说可能会去奥迪这个 Sauber 车队这边哦，目前来说呢，比较可能的一个选择呢，奥迪这边应该是会抓 Hülkenberg 过去哦 ，Nico Hülkenberg 过去，这是蛮久以前就有传闻的事情，那看起来最近是又更加的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传闻这边又有越来越多的一些国外的媒体呢开始讲说 Nico Hülkenberg 基本上是已经确定了会转队到奥迪这边。这个我不太确定，因为两边都还是没有官宣啦，这当然是之后看一看这个状况。不过听起来呢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一个选择哦。那目前这样子看起来呢 ,Haas 车队这边也会有至少一位车手的空缺释出来哦。先前 William 车队我们这边有提过，在 Logan Sargeant 这边应该是不太会被续约的一个状况之下，选择可能就是小 Kimi Mercedes 这边可能会把它放到 William 车队哦，这个到时候也看接下来会怎么样的一个发展。那这是车手市场暂时的一个状况哦。那在另外一边呢 ，Charles Leclerc 他个人呢去发表了一个个人的这个冰淇淋的品牌，那目前这个品牌呢叫做 LEC Luck， 那它只会在意大利这边进行贩售，这个台湾这边大概还吃不到，目前就意大利有啦，目前看网络上的评价感觉好像还不赖，口味目前没有很多，他们说陆陆续续会在增加口味然后针对可能一些健康的，比如说这个低糖啊，或是这个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脂肪的这个冰淇淋的口味呢，也会陆陆续续的来做一个推出哦。那肖洛克在上周因为为了宣传这个品牌呢，也特别参加了这个新品发表会，所以在这边呢是意大利这边有一些一连串的一个行销的活动。那在这个时间之后呢，他跑去了红军这边的 Maranello 的主基地哦，那这边进行了三天的一个模拟的训练，应该说是顺便在模拟器上面进行一些轮胎还有空气力学设定上面的一些模拟哦。透过这个模拟器的部分呢，他们想要知道目前红军如果带来一些升级的话呢，大概可以跑出什么样的成绩，以及在空气力学上面的整体的流动以及设计上面呢，是否有在模拟器上可以找到一些问题哦。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希望透过这次的模拟器三天的一个测试的时间呢，来对中国站来进行准备哦。因为中国站这边呢，已经有蛮久 没有来进行比赛的，所以红军这边是说他们要必须针对赛道的一些状况的模拟，还有轮胎的温度、哦、还有换胎的一些策略，以及那一天需要使用的这个前翼尾翼的可能下压力的设定呢，都需要来进行一些模拟、哦、那乐乐这边呢已经完成了3天的模拟器、目前他们红军说呢，这个拿到了得到了非常多一些有用的一些讯息、哦。说到中国站呢，这礼拜是中国站的比赛，自从2019年之后呢，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没有在中国来进行比赛。中国站这边也目前蛮积极的去进行场地的一个算是维护啦，那他们就是把整个场地的赛道呢重新都铺过了，为了迎接久违的中国站。那这个站这个比赛呢，因为太久没有在这边进行比赛，偏偏大会这边又选择在这场比赛来进行2024年的第一次的冲刺赛哦，这个引发了诸多车手的一个质疑哦，因为这个对于现任车手来说呢，基本上好像大部分的车手要不是在这边只有比过一次，或是连在这边比赛都没有赛过，像 Tsunoda 周冠宇哦，这个中国的车手 Oscar Piastri 跟 Logan Sargeant 这四位车手呢，从来没有在中国站比赛过。另外三位呢 ，Alex Albon、Norris 跟George Russell， 他们在2019年是以新人的身份登场。他们在中国站也就在这边比过了这么一次哦，其他的车手呢，就算在这边比赛过，也都是2019年的事情，距离现在已经超过了5年的时间了、哦。所以车手就质疑说，如果已经这么久没有来这个赛道进行比赛，基本上呢，加上赛道的整体被铺，整个路面都被铺过，那以这个状况来说呢，车手们当然希望能够有多一点的自由练习时间，但是大会这边偏偏塞了这个冲刺赛进来哦，因为在冲刺赛的周末呢，只会有一次的自由练习，那自由练习呢会在礼拜五的早上哦，就是目前看起来是中国的时间，就是台湾的时间，大概11:30到12:30这边来进行第一次的自由练习哦。那当天礼拜五的下午呢，3:30就是冲刺赛的预赛哦。接下来呢，隔天礼拜六的早上11:00呢是冲刺赛，那礼拜六的下午3:00是预赛。所以车手他们认为说，在这边只有一次的自由练习呢是非常不够的、哦，这个是没有办法因应。整体的一个，万一有什么意外呢？这个是比较难保证，因为大家都不熟悉现在赛道的一个状况。那当然，大会这边可能想说，就是因为这样子，比赛才有更多的不稳定因素，比赛才会更加的精彩哦。到时候我们就来看看比赛的结果到底会是什么样，呈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哦。的确哦，这个是已经包含现役的车手，即便在这边比赛过的，这几位 Lewis Hamilton 也好啦 ，Alonso 啊 ，Max Verstappen 哦，这些人，他们其实都真的也是蛮久没有在这边进行比赛的，加上因为只有一次自由练习的机会，所以车队这边对于车子的设定呢，一次就要把它抓准哦，这也是精准度要非常非常的准，所以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车队这边呢，对于赛道的掌握没有那么好的话呢，在车子的设定上面可能也不会进入最佳的一个状态哦。那这个是中国站的部分，过几天呢也会为大家带来中国站的一个赛前简报。那接下来大会这边也在前几天宣告了2025年的赛程表哦，我们之前是2023年有23场比赛，2024年有24场比赛，一度担心2025会不会变成25场的比赛哦。目前看起来公告的还是只有24场的比赛，跟今年的赛程表呢是一模一样，除了有几站呢时间上面有所交换。澳洲站就如同之前有报道过的，直接回归到开幕赛的一个地位哦。这是因为在中东这个部分呢会有一个斋戒月的关系，就是3月1号到3月底的一个斋戒月嘛。那当时呢，因为这样子必须把比赛正赛移到礼拜六来举行哦。这个部分呢，大会这边对于这个影响是有做了一个调整啊。但据传闻呢，中东这边，比如说巴林站跟沙烏地阿拉伯站呢，他们其实是表示他们还是想担任，就是巴林站还是想担任开幕赛的一个主办单位哦，一些车队跟车手呢也是抱持一样的想法，因为在赛 赛季开赛前的测试呢，会在巴林站这边来进行测试。那也就是说，测试完之后呢，就必须要马上拉到澳洲这边来进行比赛。他们认为对于不管是车手车队来说呢，这也是一种负担，然后因为这个是你要再把所有的设备呢全部搬到另外一个地方。那像今年呢，他们就是可以留在同一个地方哦，他们说他们就是可以比较长时间的适应当地的气候，然后东西也不用搬来搬去。那大会这边当然有提到，前几年就一直讲到他们希望呢透过这个改变一些赛程表的一个时间来说呢，他们会尽量调整成说把所有的赛事呢集中在同一区同一个国，这算是一个同一周，然后同一个时区，然后尽量把它集中在一起，来节省这个可能飞行的成本啊，跟人力的一些成本哦。不过在2025，他们大概是也是希望这样。其实今年的赛季大概也是这样做，就是亚洲把它尽量集中在一起嘛。哦，然后欧洲站我们就是把欧洲站大部分也放在一起，然后美国，然后个南美洲，诸如此类的。但是在这个2025的赛程表上面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点哦，就是第10站的加拿大站。加拿大站的前一场比赛呢是西班牙。然后他的下一场比赛呢是奥地利，所以他夹在一个，你把一个北美洲的赛事夹在了两个欧洲站的中间哦，就是比较怪的。有一些车队是说，那其实这边的成本其实是蛮，你拉过去拉回来哦，这个飞行的时间啊，跟车手这些准备呢，都是一个并没有达到你所谓的一个节能省碳的一个目的啦。这个可能之后会再来进行一个调整哦。大会这边说他们会持续的看看要怎么把这个赛程表呢再修缮的更完美一点点哦。但至少2025年的比赛呢是24场，跟今年一样，然后整体的赛程表上面的比赛的国家跟赛道呢并没有做任何的改变哦。另外一个是针对2026年新的这些规定啊，新的赛车包含空气力学跟整体赛车的一些相关规定呢，在进行测试的时候呢 ，F1 这边发现呢，2026年的主动式的空气力学的一个设计呢，有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存在哦。那简单的讲一下主动式的这个空气力学 Aggressive Aero， 它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如果有看动画《闪电霹雳车》的话，它就是像阿斯拉这种可以。特斯拉我们不是可以看到它的模式进行一个变形吗？当然没有办法说我在车子里面按一个按钮，然后车子就会外面变成这个车子的状态会变形，然后变成比如说流风满模式或是赛车模式的一个状况，倒还没有到那么的先进。但他们是想利用一个下压力，也就是随着车子的速度增加呢，比如说这个下压力增加的时候，在尾翼或前翼这边呢是可以做一个改变。就像我们前几年有看到过的哦，这个尾可弯曲式的尾翼或是可弯曲式的前翼哦，就是通过空气力学呢，这个利用空气的压力呢，来达到一个尾翼的一个变化哦。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在测试的时候呢，他说如果把尾翼调成低阻力风阻状态的话，然后如果把引擎的输出调到最大，就是我们把整个速度极大化的话，那个赛车2026的这个赛车设计呢是没有办法驾驶的，而且在直线的赛道上面加速时踩全油门的时候呢，车子会打滑会打转哦。在这个状况之下呢，要防止车子产生不稳定打滑或打转的一个状况呢，就必须要放慢速度。那这个放慢速度到安全范围的话呢，预计会比现在的 F1 赛车，就是目前我们看到的 F1 赛车，要再慢个15秒左右哦。那这个15秒的速度呢，基本上就代表说 F1 的车子会开得比 F2 的赛车还要慢，所以在这个部分他们可能还有很多的相关的规定跟设计跟空气力学的设计套件呢，必须要重新做一些评估哦。那这是针对2026年的一个之前测试所释放出来的一个消息。再来是 Andretti Global， Andretti 这边并没有放弃加入 F1 的这个计划哦。他们在英国的 Silverstone 打造了一个48000平方尺的工厂。他们说呢，这是接下来呢要在这个工厂呢可以因应接下来如果要参赛各种不同的赛车类的活动呢来进行一个调整哦。那这也是他们向这个 FOM 还有FIA 这边再次的表达他们强烈想要参加 F1 的一个意愿。同时呢，他们说呢，他们也计划参加 FIA F2 跟 F3 的比赛哦。他们说他们这是要建立属于自己的一个 年轻赛车手的一个系统哦，要培育下一代的 F1 车手。他们也提到，当然身为一个美国的车队呢，他们也不会说车手的选择只放在美国籍的车手哦。透过整体的一个培训计划呢，他们想要网罗世界各地这个有能力的年轻车手来加入他们的计划。那也因为这样子呢， Andretti Global 也宣布他们即将在跟 FOM 管理阶层这边再进行一次会面哦，看看能不能再次争取一次2026参赛的一个资格哦。在这个部分是 Andretti 的一个状况，看起来呢 Andretti 是真的没有要放弃哦。那这我想也是对的啦，只要你一直施加压力呢，就把球又丢回了 FOM 这个 F1 官方这边哦，因为当时是他们做出拒绝的一个动作。那这个至少你也向外界宣示呢，你真的不是要来玩玩的、哦。其实针对于这个工厂的启动之后呢，加上 Andretti 整个丰富的一个赛车的历史跟经验呢，其实他们现在已经是比 Haas 车队要来的，以一个 F1 的车队体系来说，他们比 Haas 还要更完善，因为 Haas 这边还没有自己的一个工厂哦， Andretti 这边已经有自己的一个车队研发工厂跟这个研发中心跟工厂了，所以在某方面来说呢，又有人开始质疑说，那你如果连 Haas 都可以继续留在 F1 的话，凭什么 Andretti Global 没有办法来加入 F1 哦？所以这个又是等于再次的向大会这边来施加一定程度的压力哦。我个人还是希望能够看到 Andretti 能够加入 F1 哦，他们看起来是我觉得可以带来更精彩的一个比赛内容，而且会相当有竞争力哦。这个是希望啊，真的能够赶快看到他们能够加入 F1 的一个阵容。好，那以上呢是这集的新闻八卦的简报。那刚刚有提到，就是会在过几天呢跟大家带来中国站的一个赛前简报，蛮有趣的。这是第一次，这么多年来这个频道成立以来呢，第一次做中国的赛前简报，也真的很久没有到上海这边来比赛了。所以，这场比赛呢，应该可以，我的期待度是蛮高的，因为真的太多不可预期的因素，虽然说红牛还是相当的强势，但是毕竟大家都太久没有来这边进行比赛哦，所以这个礼拜呢，希望因为冲刺赛的关系啦，希望能够在周六一整天嘛，基本上，可能要看一下家里的一个状况，看能不能够全程参与，希望是能够全程参与，然后能为大家带来这个赛后简报的一个部分哦，就可以这礼拜可以期待一下第一场的冲刺赛，然后我们久违的中国站，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